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把无尽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也谢谢你差圣灵保惠师来吸引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真的是相信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神，越走越有主你自己的荣耀。主，感谢赞美你，我们盼望真的是能够在你的圣灵带领下住在耶稣基督里，与主你有这样子的相爱和合一。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第四十讲啊，住在基督里。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说是往后面来看啊。如果你去看保罗所写的书信的话，在很多的书信前面都是讲大家可能觉得是神学的部分，然后过后呢就讲一些基督徒的生活。跟在很早前大家看到这些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那样子紧密的联系，因为你觉得好像，对基督徒生活的要求呢，你放在任何哪一段都是对的，对吧？不管是在，以弗所书也好啊，或者是哥林多前后书啊，或者什么背后总有这么一段，哥罗西书都有这么一段，好像觉着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我相信。保罗在给每一就是每一给每一群基督徒所写的这信息里头，都对他们的属灵状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光景，他也为他们祷告，想让他们进入下一步的光景。然后呢，他所写的这些呢，一定是对他们在这一条属灵道路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们今天就看到。看这几节六节，看到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门招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门招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刚看这些经文啊，大家可能还是有这种感觉啊。他所说的，我们今天啊，可能在各个地方大家都听过一些套话，对吧？就那话呢，怎么说都差不多，都是可以套上去，对吧？这么来说，标准的说法。然后呢，套话的特点就是都可以往哪都可以套，但是呢，套完了最后都忘掉，是吧？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在里头。但我们今天要很仔细的来看这几段，这几节经文啊。他既然门招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的恩相称。既然门招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的恩相称。英文是这么翻译啊，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Therefore, 在哪里？在这里。I therefore, the prisoner of the Lord, beseech you to walk worthy of the calling with which you were called.他基本上就说是我们就是神在基督里招我们啊。他说呢，让你的生活要与这一个相称相配，对吧？相配。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所门的恩招是什么。大家看到这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你觉得神在这里对他们的呼召是什么啊？基本上就记载在第一章。如果你看这几段啊，我把这个特别的那个恩召的内容呢，放在用红就是蓝色的这个字体来表明，他在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这个就如啊，就如好像变成例子，我觉得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是 according as， 取决于根据，对吧？取决于什么呢？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呢，这个呼召呢，可以说是就是呼召这些人在基督里。这个呼召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给我们。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去呢？每一个人是都接受这个呼召呢？那不是的。然后使我们在他面前，这个你可以说是进入基督里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对吧？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底下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呼召我们进入基督里，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大家可能已经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像以前呢，像那个耶稣所在的那个时代，或者那时候犹太人很传统的，就是父亲是这一家的这个主。但是过后呢，他当得儿子的名分，不是说是好像你不是他儿子，然后有一天他，因为英文往往翻译成 adoption， 有一种啊，就好像是领养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你是那个是这一家的儿子，但有一天呢，就有了这个掌管父亲家业的那个身份，本来就是儿子，现在可以说是可以成，不能叫成家立业，掌管继承这个父亲家业的这样一个身份，对吧？这是他所说呼召我们，不但进到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还是讲的这结果，对吧？这恩典是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就是呼召我们进入耶稣基督，借着他得儿子的名分，然后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什么意思？神把他一切所有的他的基业都给了什么？都给了基督，我们在他里头也就得着这个基业。所以就是那一部分啊，主耶稣从创造万有的父神那里所领受的一部分是什么？正他领受了他给不同的在基督里头的人都有他们这个基业，所谓基业就是永远的产业。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得着呢？那不一定，对吧？那不一定。圣经里明明讲有不少人是什么叫做仅仅得救，仅仅得救就是没有基业，对吧？只是得救，灵魂得救，但是没有基业。然后他说这原是呢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些都是呢修饰词，对吧？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所以呼召什么？呼召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这就是整个这个系列住在基督里。那我们讲这个系列的时候，不是说是只是把这个概念讲一讲，大家想想我们的这讲了有快一年了，马上就一年了，去年二月初开始讲的40讲，讲这一讲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我心里头，我是希望讲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知道，不管是讲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从肉体，在从原来脱离肉体，然后进入到基督里，以致可以住在基督里。这是我讲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的这个目的啊。他说这些人呢，就是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什么叫做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当有一天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或者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大家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那里。但是当今天耶稣基督还没有降在地上的时候，神呼召一些人，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现有的这个光景里头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然后在基督里有这样子属天的盼望。这就是我们所描述的信心生活，所描述的住在基督里头的生活。所以他就说呼召人进入到这里头，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去？显然没有。如果你去注意保罗在这的用词啊，我以前没注意，有一次，这当然是很多年前了，我都没有太注意。因为我们一般读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说我们你们，我们理解的话，这个我们你们其实意思是差不多，说我们也包着你们，说你们也包着我们，因为大家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对吧？我们一般是这么理解的嘛，就是我们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一般是这么理解的。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圣经的时候，突然看到诶，他这写的是一般来看让我们这么理解是非常不自然的。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这个当然也还说得过去，就比较还比较顺口了，对吧？比较顺口。前面讲的我们，我就是一般的理解，这个我们包括了所有的保罗自己和其他的基督徒。他说底下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奇怪哦，你们受了印记，是不是圣灵是你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对吧？ 你们信他，你们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不是应该是你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没有，他说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你仔细看一看哦，他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前面所写的这些我们都是保罗作为一个已经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已经深深的知道在基督里头他有着这个属天的产业，然后他在这里头写信给那些在走这条信心道路的人，而这些人的信心其实是相当的长进的，然后呼召他们进入到，就是呼召他们，他们这个当然是从神那里来的呼召，借着保罗写给他们，让他们进入到保罗这个光景。保罗深深的知道圣灵是他自己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啊，原文就是做质。那圣灵是不是在其他信主的人身上呢？在，因为在这里写的很清楚，对吧？他说你们，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请问圣灵在这一段，就从一个人信主领受圣灵，到你住在基督里，他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我想大家想一想，主耶稣基督所讲到圣灵工作就知道了，他目的要什么？宝惠师被差来是什么？引我们进入真理。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带领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你知道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彰显。但是神在这里差圣灵是要怎么带领我们住到基督里，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让这一个成为我们的目标。大家不要觉得这一个目标好像太高大上了，跟我们一般基督徒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你就把自己排除在基督的恩典以外了，因为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前面说什么？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是不是说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要想经历神的恩典，必须要学习，然后在圣灵的带领下，学习怎么样进入到基督里，住在基督里。那我们再往下看，到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你看没有，他就在这又在讲你们了，就这一些以弗所的这信徒，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你看没有，他接下来又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个当然也是你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父。但是呢，当一个人还没有住在基督里头的时候，对这些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他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啊，这还少画了一个，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像。一般来讲是你们了，因为这一直都在讲你们了，但他讲的是我们，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他说得很清楚，我们就是那些已经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接受了这个呼召，住在基督里，认识神的恩典，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让基督作为我们的盼望。然后在这里他把这些人称为所信的人，前面也是信从主耶稣，但是这个目的最终什么？最终要是这个信心始于信，以至于信，带领我们怎么样住在基督里，让义人靠信心生活。所以这就是他的呼召，所蒙的恩召。那你们想，如果这样子的呼恩召啊，我们的生活如何与这样的恩召相称呢？如何与这样的生活相配呢？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以弗所的信徒来讲，他们今天有没有已经进入到这种属灵光景？没有，因为如果已经住在进到这个光景，保罗就不需要为他们这几次两次对吧，写了两次的祷告，就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他写这里所说的与恩召门所门的恩召相称， 就意思说啊，今天呢，要想要进住到基督里，今天在生活当中跟他有一个相匹配的生活，他跟信心一致的生活，这个是可以帮助你们走这条，就是进入基督里，而且当你们进入到基督里呢，你们可以停留在基督里，是不是？所以重要性在这里。那他生活如何与这些恩召相配啊？如果你去看下面经文这一段呢，基本上就讲了两个，我把它放在分两条。第一个，谦卑、温柔、忍耐、爱，在四章二节，凡事谦虚，这实际上是谦卑的意思啊。如果你去看英文 ，with all lowliness 或者 humility， 有的经文有的版本翻译成 humility and gentleness， 就是温柔、忍耐、爱。爱心互相宽容，所以在这里头呢，他讲到有这么一个，你可以说是性情了，对吧？谦卑、温柔、忍耐、爱，然后底下什么？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你以后听了以后就有点不知道到底是在说什么啊，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有一个版本应该叫做中文标准译本吧。那上面大概的翻译，我把它大概是取下来吧，中间有几个字去掉，但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以和平的连接保持属灵的合一啊，这个听上去就比较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以和平的连接保持属灵的合一，就这两点哦。我们来仔细看一下，首先来看哦，谦卑，看一下谦卑。在基督徒当中，我不知道。大家信主这么多年，有听过多少次关于谦卑的教导？当然，在以前可能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谦卑的教导，基本上就讲到这个骄傲是多么不好，对吧？骄傲是多么不好。但怎么样谦卑呢？其实不是太清楚。大家会有不同，你知道各种人有不同的个性，有的人个性呢比较外向，他比较，你知道吗？比较张扬一些，还有的人个性呢就比较相对比较内敛一些。我们是不是以为呢比较外向的人呢就是吧，就不谦卑，比较内敛的人就比较谦卑呢？那如果那样子啊，有些人他总是谦卑的，有些人总是不谦卑的。但在圣经里头所讲的，他可以带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的一件事情，都可以有谦卑啊。当然，就我其实想到我前面啊，就是在应该是讲那个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那个系列里头，有讲过一次谦卑。就是讲到主耶稣他的谦卑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呢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我们经文都不用仔细读了，就是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个事情，这显然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为什么我们理解这是谦卑的表现呢？耶稣怎么样？耶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夫子，是基督，甚至是神的儿子，但是愿意去为他们洗脚。所以我们理解这个谦卑的意思啊，基本上就是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下的位置，对吧？如果你去看那个一般的这个定义的话，大概也有这么一个意思。百度百科是这么说，谦卑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位置。所以当我们想象谦卑啊，假设有一个人啊，是不管是在学术上，或者是商业上，或者什么方面，或者这是政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重要的人物呢，大家就觉得相应的，比如说在一群人当中，自然就是让他做头，就是你知道吗？让人家那个，就是把人家放在前头嘛。但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不这样子，他把其他人推举，让他在前头，哦，这大家就觉得比较谦卑了，对吧？比较谦卑了。但是这个呢，其实在教会里头不太好实行的。因为教会里头讲什么？大家都是平等的嘛，对吧？所以呢，谦卑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其实往往 可能就觉得谦卑就有点像中国人用另外一个词叫谦和，谦虚、谦逊、易接近或谦虚平和。就大家可能理解的这个谦卑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呢，我用这幅图画来表示这个谦卑啊。就说啊，你看这个一个台阶的吧，这里有两个人，有个人呢很得意的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他已经走到这里了，对吧？另外一个人呢就比较谦卑了，在这个楼梯还在这底下的时候，对吧？就是这么一个位置，把自己甘愿可以放在比较低的位置。这个一般怎么来理解呢？当我们看这个台阶的时候，你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在这世界上啊，有各种各样子的，对人的一个分别。比如行政职位，你在军队，人家是 general 将军，你是士兵，那你自然就得听人家的话了，对吧？你就得听人家的话，见了面必须要行礼的，啊。那在公司也有这，对吧？管理阶层，然后员工也是有这样子的，啊。在学校可能是在学校也可能有老师跟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个可能还不算是行政职位，但是在公司啊，在军队上呀，在政府呀，这真的是就是行政职位，这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所以高的呢就有它相应的那个重要性，啊，然后它的同时呢，也代表这个人的真的是就是说他受到的尊重往往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呢，在这种就是把人分开的，就是大家今天用一个词叫身价，对吧？身价这往往是指财富了，身价不一定在同一个公司哦，对吧？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公司，人家是世界不要说首富了，世界一千富就比我们不知道富的多少多少了，对吧？这叫你要说这个人身价是多少，那在这社会上呢，对待这样子的人呢，自然就不一样，所以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地位。所以当讲到谦卑，把自己啊，本来有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种，不管是行政地位也好，身价也好，或者普通的来讲，一个高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今天可以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上，来跟别人相打交道，大家就把这个叫做谦卑了。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这样一个品性，或者你觉得这样的品性是不是很重要？因为在这世界上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如果有这样子一个高的位置，他自然来到一个地方，他就期待别人对他的这个重要性有所认可，他的说话呀，别人对他的态度都应该一个相配的。那相反呢，如果一个人他实际上他没有别人所认可的社会地位或者行政职位，他又想要别人，对吧？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他很那个什么，大家可能起码觉得他不谦卑，对吧？但是呢，这好像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一个人又没有这样的地位，又非要这样子，这个就是真的是很奇怪的吧？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所以呢，在这世界上呢，因着是大家都想要上高的位置啊，每个人都想要爬这个台阶往上爬，对吧？往上爬。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会掉下来，是不是就是谦卑？掉下来可能叫做降卑，对不对？可能降卑，掉下来就降卑。为什么往往往上是大家很喜欢的，能够降下来的话，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原因在于这里啊，我们人常常把什么，把这些东西跟自己的什么联系在一起，跟自身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当你能够往上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有价值了。这就为什么啊，谦卑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想上，你今天要教导别人谦卑，要让人真正的谦卑哦。但是人的内心啊，他把这些行政地位也好，身价也好，社会地位也好，他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今天啊，让一个人真正的谦卑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就像你从这里掉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喜欢的哦，没有人一个人是喜欢的。还有一个 跟这个东西还不完全联系在一起，我叫做认知能力。什么叫认知能力？我们每个人哦，看问题、认识事情、事物、看问题、理解事情，我们都对自己的有一个认知能力，我们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请问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愿意降下来吗？我记得我很就真的11年前了，就是2010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走这条，真的后面的这一段信心道路的这个开始啊。然后当时呢，我记着去芝加哥，跟几位朋友聚会，然后回来之后那几天啊，每一天一早上醒来。真的，那到我后面，我都到现在都没有那样子新鲜的感觉。一醒来，然后圣灵就把有一些圣经里所看的，自己很熟悉的一些经文，突然让我看到里头完全不一样的意思。现在虽然有启示哦，但现在不一样是指是内在的。当时就是新的一个 idea， 哇，是这样子。反正当时呢，我记得神就让我看到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不知不觉啊，都把自己所依靠的东西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是自己所依靠的，不管是自己的能说会道也好，或者是自己认识理解问题的能力也好，你自己所依靠的东西啊，你在那上头就把自己放在首位的。所以今天坐在一个，大家坐在一起，不管查经也好，干什么也好。你在那上头，你自己所依靠的，你就把自己放在首位的。所以今天不知不觉呢，你就用怎么样？你就用这一个在衡量其他的一切。所以简单来讲呢，就是你在有些事情啊，你就认为你的认知能力其实比别人强，你就比别人强。所以当别人跟你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就不容易真正的听进去。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不是讲头脑上的事情，是讲内心怎么样改变。但是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就不容易来理解。所以呢，我在这里意思是说啊，今天当我们讲到这个谦卑，把自己放在低位的时候，有一些东西还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你可以看少数人也可以做到。他如果在社会地位上，行政职位也好，财富也好，他实际上比你强很多。但是呢，他可以把自己放在低位，跟你在同一个好像层面上，没有一种盛气凌人的那种态度来跟你打交道。这个大家就觉得是一个谦卑了，对吧？这的确是一种谦卑了。但是呢，要想在个人价值、认知能力这方面让人能够降下来哦，这就困难了，这个就困难了。要在这方面要来谦卑啊。就困难了。为什么很难做到后面的，特别是后面的，前面的都很难做到了。大多数人都不会了，因为你如果你有真的你在某方面很成功，你自然就觉得你比别人强了，对吧？所以呢，无形当中就是有一种跟自己的身份地位觉得应该有的别人对你的尊重。后面就更不用说，为什么难做到谦卑？我想从我们教会这个永恒的话题来讲啊，其实原因就是在肉体，它这个特点就是什么？肉体的特点就是靠着自我想要对付撒旦对我们里面的这个定罪感，你没有你不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往上爬？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外界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就是用来抵抗这一个觉得自己不行的。所以今天让一个肉体属肉体的人去放弃这个东西，把自己又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啊，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不是跟我们本性是相违反的吗？所以呢，这个谦卑呢往往只能是讲一讲，如果大家真的试图去做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你做不来的，做出来的都是很表面的一些东西啊，比我不去跟别人争呀，我然后比较那个比较就是大家谦和呀，等等等等的。但内心里头的这些东西，这么可以自己随便改掉吗？改不掉，因为它是跟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人性 本性是相违背的，这一个就想要往上爬，往上爬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可以，但是今天要让你降下来，这就困难了，对吧？所以这个呢，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很困难。但是呢，在圣经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他把谦卑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上。主耶稣这么说的，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的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在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啊，劳苦担重担，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劳苦担重担？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生活是一种劳苦担重担？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劳苦担重担哦，在这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有各种各样子的压力，有各种各样的定罪感，然后你做什么事情啊，真的要想把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不管你的事业也好，不管你的家庭也好，你真的想要维持的非常好的状态啊，是很不容易的。劳苦担重担，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为什么我们劳苦担重担？原因在于不谦卑。不谦卑就劳苦担重担，为什么？因为谦卑就是可以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但我们在一生当中为什么劳苦担重担？我们就在那个台阶上想往上爬。你爬在那个台阶上，你看到上面还有人，然后你就知道你比他还低。而且今天你爬到某一个阶段，如果你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就掉下来，哇，这就是一种痛苦。或者还没有掉下来，但是有可能掉下来，这就叫做压力，是不是啊？劳苦担重担就是因为我们不谦卑。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看没有，是不是啊？所以呢，不谦卑呢就带来各种各样的劳苦重担。你今天想一想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那种定罪感，没有必须用一件事情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你对自己的自我价值啊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认定，不需要凭借外在的地位、外在的财富、社会地位或者职称，或者在学校就是你发的文章的怎么样，对吧？你拿到多少基金等等等等，如果你不需要用自己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请问你的生活会更轻省呢，还是会更困难？自然是会更轻省了。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如果我们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今天不会因着这个你事情就做不好的，相反他就把你的重担去掉，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做事情。你碰到一些打击对你来讲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然后今天呢面对一些困难你就不会那么害怕，然后你对你所喜欢的工作你就可以更加能够去享受它，就少了很多很多这负面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能不能谦卑呢，真的就是我们内心里能不能得安息的一个关键。那问题是怎么样谦卑呢？怎么样可以谦卑呢？主耶稣在这里讲说要怎么样负基督的轭，学基督的样式。那就意思说我们就要看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做的啊。当基督他去洗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记得很清楚啊，他虽然讲了，他后面给他讲了，你们说的对，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但他前头他是这么记载的，约翰福音13章3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所以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呢，当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首先对于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在神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定位，这个有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那门徒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去给其他的门徒洗脚？ 这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门徒在什么？门徒真大是什么意思啊？门徒想证明在刚才所说的那个台阶里，在跟随基督的这一帮人里头，我在上头，你们在下头，你们要听我的话。今天如果自己都已经放弃自己的身份去给别人洗脚了，那不就得自己其实他们的仆人，自己听他们的话吗？这是不是就跟天然的这个本性是相违背的？就意思说啊，今天呢，对于门徒为什么做不到，或者对我们来讲为什么做不到，关键就是什么？关键就是把外在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衡量自我价值，衡量自己到底是谁的这样一个东西，一个尺度，对吧？一个标准。所以呢，这个就不能够放下这个身份的。主耶稣不是这么做的。主耶稣他用什么衡量？他不用这个衡量，他用什么？他用神跟他的关系来衡量。一旦这个成为他衡量自己的啊，这就好像啊，今天一个船一样，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舵。今天无论风浪多么大，但是在这里头呢，它都毫不动摇。但是我们一般人是什么？我们的舵在哪里？我们的舵就在风浪里头，就是在外界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如果往高，我的生活，外在的生活往高啊，我的自我，我就自我更有价值。如果这个东西往低，那我就没有价值。所以你的舵就没有舵，这叫做没有舵，对吧？你的完全价值是被这个风浪所在这里影响的，它向什么方向，你的价值就跟着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人是谦卑不了的，同时人也没有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安息，总是背劳苦重担。但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啊！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啊，当我们所讲的这个怎么样在基督里头，就是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身份。有这样子新人的启示，一开始是有这个启示，后来真能够活在这个新人里啊，它不是一个好像很虚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的，没有，它跟我们每一个人，你的生活怎么样，你的内心怎么样，是息息相关的。你的待人接物，你的每一件事情都受着这个影响。而且圣经也讲到，在腓立比书2: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Let this mind be in you, which was also in Christ Jesus. 当我们大家就是，你可能说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大家一般想到的就是牺牲呀，就是爱别人呀。但他在这里说什么 ？Let this mind， 让基督的这一个态度，在基督里面也在你里头。他说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哇，基督他知道跟自己是同等的，他里面的生命跟基督是同等的。但今天当他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紧紧地抓住那一个地位，这叫从高到低了。大家看啊，降卑，对不对？他原来是最高的，跟神在一起的，但是他可以降卑。里面的那个生命并没有改变。当他降卑外面的时候啊，他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还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在外面呢，他可以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意思是让我们也有这样子一个想法。什么想法？难道说你是跟神同等的？不是，是我们在里面有个跟神一样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简而言之，他的意思说，你把里面的跟外面的你要分开。我们人是怎么样？我们在肉体里的特点是什么？外面的就是里面的。就是我在外头刚说啊，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啊也好，你的身价也好，你的行政职位也好，我们都通过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里面这个人的价值。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谦卑的。这里头就不可能有安息的。 这里头就不可能有得胜的，这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生活。但是当我们把这两个分开的时候，今天就容易了。因为里头啊，外面的不管再怎么样降卑，里头的那个根基跟神一样的生命，跟基督一样的生命，跟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坐在神的右边的那个生命，而且是基督白白分享给我们的，他并没有改变。所以今天啊，一个人能不能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请问是不是现在你听到，是不是他前面对以弗所书，他保罗所讲的前面的那些东西，他越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后面就可能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啊。那对于他们如果还没有进入到这种生命当中，他是不是起码他应该羡慕这样子的生命？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有一天哦，你不需要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衡量你自己的价值，你对你自己的价值啊，充分的一个有一个肯定，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基督的那个生命，因着基督的那个信心，有个充分的那个肯定。外面的人降卑就降卑，并不会让你感觉败的，并不会减少你这个人的价值，因为价值是里面那个恒定的，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如果羡慕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当我们来追求在基督里头，住在基督里，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呢，一旦能够把这里面的生命啊，跟外面的作为活在这世界上的这个，你一旦可以分开的时候啊，而且是活在里面，外面降卑就容易了，谦卑就容易了，有什么困难你就不会受那么大打击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谦卑。那后面呢，在这里头在除了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是谦卑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谦卑呢，你就是劳苦担重担的，心里得不着安息。另外一个呢，在彼得前书，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过，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这个自卑就是谦卑的意思哦，你要 humble yourself，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这一段讲了很多很多谦卑的这个概念，在这里头谦卑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今天啊，你一旦知道在神的这个国度里头，从神这里来的这个恩典，从神这里来的生命，这个才是最高的。我们今天呢，在教会里头，你其实看到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啊，他那里所表现的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你就可以去顺服。你就可以去顺服，这个就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对吧？这就是我的意思，说当你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从他那里来的东西当作是最宝贵你最看重的，今天神通过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所表现出来从他那里来的，你都可以去顺服，都可以顺服，这没有什么难的。而为什么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在这里就说年长的是从更知道怎么样从神这里领受恩典，能够教导带领他其他弟兄姐妹进入到恩典。所以在这里头谦卑也好，顺服也好，都是为着我们属灵的益处。好，我们下面就来看后面就不那么仔细的看了，温柔、忍耐和爱。这里他是在讲什么？谦卑是在讲我们内在的这么一个，特别是怎么样自己定位这么一件事情啊。那温柔呢，就是讲的对其他人的态度。温柔，如果你去看几段经文，你就知道温柔是什么。在提多书三章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诽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你看到没有，前面说真敬，这就是不温柔，对吧？真敬不温柔，这是对人的这个态度。然后到第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应该是在加拉太书啊，第六章第一节。所以在这里你看没有，有人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把他们挽回过来，但是用温柔的心，是不是讲的一个态度呀？就是今天他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他所描述的教会是神在做什么事情，教会都是大家学习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怎么样进入到基督里，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所有的都是为着这一个目的。所以今天有人在这条道路上，比如说卡在某个地方，或者是在某个地方走错路了，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在这条路上更前的人，甚至有的人已经住在基督里的，当然我相信住在基督里头都不需要这样子就别人来告诉他这个了。那更加属灵的人去挽回他们，但是挽回他们的时候用什么样温柔的心，所以温柔在讲的一个态度吧，用大家来讲就是说一种柔和，对吧？温和的一种态度。这是提摩太后书2章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你看没有？争竞这个呢，就是跟这里所说的温柔是相反的，对吧？温和，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在这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就讲到当讲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福音跟人的观念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有的人呢，他抵挡，是因为他里头有错误的这种观念，还很属肉体。他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所以这讲的是一个态度啊。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弃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他在这里头讲到，在教会里头啊，首先要有谦卑。如果没有谦卑啊，是不可能温柔的，对不对？就是因为刚才讲，跟这个温柔啊相反的是什么？是真敬。那真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抬高自己吗？就是抬高自己，对吧？那你想，这是不是刚好跟谦卑是相反的？就是目的是跟谦卑相反的。所以一个人要想要有温柔、忍耐和爱，后面所说的，首先在谦卑上有所认识，但在谦卑上有所长进啊，在这上面有所长进，最主要的就是愿意能够脱离肉体的这一套，来提高自己，用外界的东西来衡量自己的价值。然后用这些东西想通过提高肉体，使肉体强，来对抗撒旦的定罪感，放弃这个方法，接受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这样子一个肯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把里面跟外面的人分开，谦卑就容易了。可以谦卑呢，就可以温柔了。但是呢，在这温柔啊，他在这里讲到，也跟我们一般大家所说的这种温柔啊，就一般大家说的温柔，比如说没有脾气啊，或者说啊温柔别人，就你别人你好像怎么都行，什么错误，对吧？什么都可以。他在这里不是，他在这里讲到的，这是一种做事的一个态度，但是背后的原则，他是毫不动摇的。哥林多后书10章1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你看没有，在保罗这里他还是非常坚持这个原则，并没有任何的动摇。但是呢，他怎么样在这里头把神的原则在教会贯彻下去，怎么样去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怎么在那些走偏的人把他们带回来，这个方式是温柔的，但是原则是刚强的，那个是毫不动摇的。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些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啊。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这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提到过这个经文的嘛，乃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所以当保罗讲的这一段，你前后看了以后，你觉得他所说的温柔跟我们大家一般说的温柔是一样的吗？显然不一样吧，显然不一样，对吧？所以大家注意到，圣经里头所说的所有的这些词，它都跟我们平时理解的都不一样，所有的哦，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头，温柔他只是讲到他这个态度，他不是讲到说好像改变了他的原则，也不是改变了他的目标，因为在他的目标里头，他之所以这样温柔，他还是在这里要怎么样？他征战，哎，这讲的征战温柔，请大家有没有很温柔的去打仗的？没有吧？在这世界上没有很温柔的去打仗的吧？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将他心意夺回。这个你会把这个跟温柔联系在一起吗？不会吧。所以他所说的还是这种做事的方式啊。我想到之前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应该为我祷告的时候，愿意看过一个异象啊。那异象就讲到这个三重境界，对吧？有一重境界呢，就是像石头一样刚硬，对吧？就是像石头一样刚硬，就可以摧毁好像那种其他的很刚硬啊。但是呢，再往上的话，就是像水一样啊，像前面就像冰一样的，对吧？冰后面就像水一样，在后面像气一样的，因为在水呢，它其实已经是液体了，对不对啊？但是它可以在各样的容器里头。气就无形了，对吧？变成气。所以其呢，我觉得跟这里所讲的这个意思是很相似的。就是在保罗在这里说，你现在想我们在教会里头，你现在想我们每星期我们在这里教导讲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如果你没有目的啊，如果你讲道你没有目的啊，我只是讲一讲，那确实也没啥意思啊。就变成一个形式了，每星期就是啊讲讲，这要有个目的的，对吧？有个目的的。所以对我来讲，现实来讲，就坦白的来讲，现在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自己在走这条道路嘛，对吧？自己在走这条道路，想走通，想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然后在这里头有所学习，有所这是在走这条属灵道路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想知道怎么回事。另外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来走这条道路，所以呢把自己所领受的跟弟兄姐妹分享，想帮助其他弟兄姐妹也在这条道路上有进步。然后呢，我也看到说在属灵的话语进到人内心里头，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也看到改变了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所以也盼望听的人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能够听到，也让这样的神的话进到他的心里头，能够改变他的生命。所以简单来讲，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目的在我这来讲，就是能够从神这里头有领受真正的话语，然后过后能够讲到人的心里去啊，让人接受，是不是就是这个目的？那今天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做？你可以非常非常强硬，就在原则上的事情啊毫不动摇，但在方式上啊就不那么简单了，方式上就不那么简单了。今天如果一个弟兄姐妹啊，他是跟我的想法很相似的，我们都是想法哦，我很想追求属灵的东西，我也知道肉体是不好的，对吧？这就是我们现在我讲这个的基本的背后的一个 assumption， 对吧？根基就是这个。你能够接，你已经接受这个，我也接受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讲任何的肉体的不好，那是让你帮助你脱离肉体，也是帮助我脱离肉体，对吧？讲我的肉体不好，也是帮助我脱离肉体。这样的人就好说，你怎么样讲都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今天目的，他的目的跟你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但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认识， 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他还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今天你就要不容易讲。真的，我跟弟兄姐妹在这里跟有的弟兄姐妹在就是认识恐怕20年了，因为我来 AIMS 这已经我看啊，19年，对，19年了，来 AIMS 有19年了，一来就在教会。我们成立这个教会今年就7年整了，对吧？到3月份就7年整了，14年成立的嘛，对吧？在这当中，我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要想走这条道路，每一步都意味着你在肉体方面有一定的脱离，这就叫做进步哦。进步就这个意思，在肉体的某方面有所脱离，某方面有所认清，然后呢，对属灵的东西就更多一个认识。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太大的进步哦。就是因为你自己在这走，对吧？自己在这走，你往前走一段，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进步了。但是你这个话，你跟弟兄姐妹怎么样说，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今天在这里头没有太大进步的人，有一些呢，可能今天这个事情对他的重要性啊还不够。就好像我们讲到，上周讲的道啊。在这里头你对这个东西啊，你到底有多么渴慕，都多么盼望，你多么想要那个 intensity， 你如果这个东西也不是人想有就可以马上就有的，但是呢这个是可以去培养的，把有些错误的东西除去，它这个 intensity 就可以增加的。如果对有的弟兄姐妹呢，因为这个 intensity 啊，就是用我们一般的话说渴慕神的这个强度啊不够强，那今天呢他的心要进步的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迫切性。那这种弟兄姐妹呢，他能够分辨说，哦，你讲的是什么，对吧？是不是在批评我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他还能够听懂一些这个，就说知道说啊，就他知道自己的这个渴慕的这个劲儿还不够啊，所以进步也就有限。但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有的人呢，他因着各种的需要，他也很想要进步，但是呢他又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肉体，而且在肉体里头呢他又很依靠这些东西。那你要去跟他讲哦，这稍微弄不好就会伤害他，对吧？因为你看到他没有进步，他今天还没有整个的认识到这个肉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还不知道要放弃。当你要他去放弃的时候，他的感觉你在指责我花了这么大的心力，我最努力的这些东西啊，怎么在你这里就得不到任何的肯定呢？对吧？他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所讲这个目的啊，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对所有的人，但对不同的人，你要讲起来那个方式啊，那是不能一样的，这个就难了。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啊？今天啊，为什么讲道的人啊，就在这里头，就你如果。比如我们在这成立了教会，成立了7年。如果我在中间7年讲啊，我没有什么目的，就随便讲。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讲7年的，因为那个有啥意思呢？对不对？就没有，你没有目的，你也没有就讲，在这里就讲这个，好像有多少荣耀吗？你说我们对不对？就有什么觉得了不起？你觉得你心里头觉得你厉害，或者什么什么吗？或者说你有名声了，有好的名声吗？没有。你拿到钱吗？没有。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动力啊，让你可以在这里一直这么讲下去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说，我自己认识到这个属灵东西的宝贵，然后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然后大家一起成长，信心彼此在这里建立。哇，这个是动力。所以就是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动力，你就不可能看到，如果在同一个教会有弟兄姐妹啊， 听很久都不在这条道路上，你可以不在乎。如果不在乎，你就不讲了，对不对？然后你在乎呢，这就说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了。怎么个在乎法？在这里，他保罗教导什么？温柔、忍耐和爱。所以这个话是对大家讲的，也是对我讲的，对吧？温柔讲的方式，温柔讲的方式，忍耐呢，就意思说啊，这个要确实是花时间的，让弟兄姐妹在这里成长啊。有的弟兄姐妹可以比较快，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慢的，内心里头卡在这肉体里、卡在外面的这些事情上啊，这个是要花很长时间。你无论他怎么讲，花多么久，你都不应该对别人不耐烦，对吧？不耐烦。爱是什么？爱就是说，今天做这个事情啊，是为对方的益处，为对方的好处，用这样的态度去做。所以中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本来是个非常难的平衡，因为在这个平衡里啊，你最终的目的是不改变的，是要改变他里面错误的思想，将他内心的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要攻破，将人心意夺回，这个不能改变。但是今天怎么去做，又要你温柔，这边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东西，这边要让你用温柔、忍耐和爱，本来是非常难把握的，对吧？非常难把握的。但是呢，你把这个合在一起呢，就说今天呢，你就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情况之下，用这样子的态度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因为他这不是光是给这里头带领的人，给这里头以弗所书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一个教导，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别人。同时呢，在这里，我觉得对我们个人一个 encouragement 就是什么？对我们个人的一个 encouragement 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这个进步非常慢啊，哎，感谢神，神很有耐心的，神很有耐心的。神不会觉得我们怎么这么笨就学不会，对吧？神不会这么觉得。神如果那样的就没有耐心了，就不温柔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不是他自己一定做得到的？所以神就是这样子，你今天无论花多长时间才能转弯，他都很温柔的来劝诫你。但是这个要改变我们的这一点是不可能变的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在肉体里头，你坚持到一个地步，上帝或者这个属灵的原则，或者这些生命圣灵的律，这些东西就变了。No， 这些东西不会变的。所以在这里头，你就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信心上没有真正的进步，等我们有一天需要信心的时候，需要属神的信心的时候，如果没有被更改过。更改居然是一个痛苦，但是如果没有被更改过，当我们需要信心的时候，我们没有属神的信心，那是不是一个更大的痛苦啊？这就为什么对于一个人一旦认识到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肉体是一件好的事情以后，这条道路就轻省就容易了。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就是很难的。底下我就很快的讲一下，以和平的联络保持属灵的合一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在八福的时候讲到，使人和睦的，使人和睦就是和平啊，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使人和平，使人和睦啊，我们在大家这里啊，中国人讲什么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我们就以为这就叫做圣经上所说的和平，又错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主耶稣自己就讲了，你看五章九节讲的是使人和睦的人或者和平的人有福了，英文翻译成 peacemaker。10章34节，主耶稣自己就亲口承认了，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这个太平就是和平哦，你中文翻译不同的，但是就是 peace。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所以可能是一个意思嘛，可能是我们大家想的啊，我们的教会啊，大家要好和气啊，都不要起争端，不要起争端，我们大家这以和为贵嘛，对吧？那是人的理解。耶稣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他讲的这条道路是生死的道路啊，生死的道路。这个东西由不着我们去打折扣，用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和平就把这个重要性，把这个东西生死的重要性给抹杀了啊。所以在这里头，他所说的这个属灵的合一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再把下面这经文读，这段也就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和平。以弗所书就在前头啊，2章11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没有和平，因为呢，他们是分开的，他们是分开的。然后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和睦就是和平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从此便成就了和睦或者和平。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什么叫做以和平的联络保持属灵的合一呢？就是今天啊，在灵里头去和平，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啊，大家觉着哦，基督徒不要起争端哦，不要和平，不要吵架，不要有什么，不要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把这不同看法放在一边，以和为贵。No， 这叫巴比伦，什么都没有关系。我记得我在以前跟一个，我在以前的教会跟那个长老，当时他就强调一个，他用一个词叫做什么？我忘了，他是说是 unified diversity 还是什么 diversified unity， 我不知道，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意思说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是合一的。他就这么一个观念，所以你不应该坚持认为你这个说法就是对的。这种圣经，你说圣经是这个意思，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大家都是呢，这样以和为贵嘛。你看，这就是他的观念。但圣经里头讲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合一。所以今天怎么样合一？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都认定肉体是不好的，知道住在基督里是至关重要的，不但知道，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今天在我们教会就有合一。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目的，都是要除去肉体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除去肉体的捆绑，脱离肉体的捆绑，脱离肉体的问题，进入到基督里，我们就很合一。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合一。因为人和人就是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通过把肉体除灭，就把人和人之间分开，人和人之间就是让人和人之间有隔阂，有那种不和平的，真正不和平的东西就可以除去了。所以呢，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 peacemaker 使人和睦是什么意思啊？第一，让我们跟神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对吧？第二，在有些弟兄姐妹，我们这种属神的人来讲，除去肉体的东西，追求属灵的东西，追求住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有和谐了。其实就是这样子。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由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这条属天的道路，来教导我们如何住在基督里， 如何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这真的是何等大的盼望！真的按照我们天然的人，真的不可能成为谦卑、温柔、忍耐、充满爱心的人。但是主，感谢赞美你，把这样子生命已经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在基督里头，真的就可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